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可以提出您的问题。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陈老师新年好。
哎，唐韵新年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真的就很快哦，一下子就2024了，陈老师。对，
是的是的，
这也是新年的第一次节目啊。常常我们都是有好习惯，就是在过年的时候要做点计划哈。那我想对于每个个人也是，无论是孩子啊还是孩子的家长啊，是不是陈老师也跟大家稍微的聊一聊，怎么样在新年啊来做这个 resolution， 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个人，对你的明天有期望的人就是能够有所帮助。
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哈。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因为您知道其实人的一些疾病跟健康的关系其实跟那个 seasons 其实是有在现象上也好，在研究上也好，其实都还是被发现它有一些密切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很科学的哈，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呢，让现在的医学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好像以前感觉没有那么的进步，但是人家的东西基本上是可以指导现在人的生活哈。现在的医院可能还远远不及这些发现哈，比如说节气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天气上面那人应该吃什么东西去做一些因应的措施哈，包括这个睡觉该怎么睡事实上都有一些指导。那所以呢，我在这里我也很想提供给大家一个可能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早就具备的一些本事，只是因为长大了然后可能事情多了把它给忘了哈。
那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回想一下，你们家小时候在过年的时候可能常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你眼睛闭起来你可能就想到那个画面。我觉得那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它跟随着你在你的这个记忆里面。那事实上如果你能善用它的话，它也是一种帮助你能够驱动你更大力量的一种本来就累积出来的一些资本。
您说的过年的一些情形是指过中国农历的新年，还是指像我们元旦这样的新年？
都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大家共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哈，整个大环境，而不是你家过年他家过年大家都在过年，就这个大环境实际上它是挺能够感染人的。所以你要是能够善用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些东西带给你人生的一些原来的一些记忆的话，我觉得会让你自己觉得你不会再那么彷徨。尤其我刚才听到新闻里面讲哈，再过没有多久连邮票都要涨一点价了。这看起来、我还特别听得挺仔细的哈。好像哈，每一种服务它都涨那么2分钱，2分美金哈。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是个小事儿，但是你想一张邮票可以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研究过，我倒是没有去找过那个数字，但是呢，我看过那个邮政总局的到 office， 你都会觉得哇，全美国大概有多少的邮差？有的时候想一想很有意思，这么一张这么便宜的邮票可以养那么多人哈。
我想涨价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它这个系统入不敷出哈、才不得不提价。
对，所以既然邮票要涨价，可能连带的它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波动哈。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提早有点心理准备，然后把自己本事里面记忆里面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善用，我觉得会带给人一个比较安定的比较踏实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人既然有这个呢，他就比较能够不被负面的环境负面的情绪带动来突破困难。
陈老师能不能再请您稍微的提炼一下，我没有特别 get 到您的 point 啊，就是您建议大家回忆一下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脑海当中有哪些画面，
对，
那么回忆这样的画面，为什么会对现在像您说的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帮助呢？
比如说我自己就好了哈，我的印象里面就是洗刷窗户。
哦，劳动。
对，好多好多窗户都拆下来哈，然后我们家有一个好大好大的那个就是水盆啊，以前没有洗衣机的时代，就是一家子的衣服都要放到那个大缸里头，然后我们因为比较小嘛，年纪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哈，我还记得我洗那一些衣服的时候，我只要把我父亲的那个内衣哈拉起来，我都觉得几乎可以把我一个人给盖住了。但是它就是一个让你觉得它是在蓄污的一个过程，其实挺有意思的啊。然后您知道那个洗刷那个纱窗跟那个窗户哈，你把它拆下来以后，然后你看它的油腻腻的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灰尘哈，基本上你不会常常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在过年呢，过年前基本上这是我们家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回想起来，它也其实不是一个苦差事哦，它其实是非常有趣，然后非常好玩的事情。然后呢，你看着一面窗户，它从黑灰，然后到白，到晶亮，你会很有成就感，你也会觉得很神奇，因为你会觉得那个水挺神奇的。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你能够回忆起来，你自己脑袋里面原有的人生当中这种可以洗净，可以净化，然后可以给你力量的这种画面的时候，那个东西不是谁能够从你的记忆里面抢走的，它其实是深根蒂固的在你的内心里面，它是一种正面的力量。那我觉得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回顾，那应该是有这个机会去唤醒我们。在内心里头，在深层的记忆里面，他早就埋好的这种正面的力量，你唤醒他，我觉得比听可能别人讲什么道理，或者是有一个新的什么东西，我觉得那效果可能更快又更好。
好，谢谢陈老师的建议哦。那我也想就是追问一下陈老师啊，因为时间总是一年一年的这样的在飞快的过着，然后整个社会大的环境，一代一代人的思维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像您刚才回忆小的时候擦玻璃的那种情形，我也记得小的时候在学校里擦玻璃，大家劳动很快乐。可是现在的话呢，我常常会在一些介绍里面去，广告里面去看。推销一些擦窗的机器人呐，那个机器人多么聪明哈！特别是当你擦室外不太方便的时候，那个机器人怎么样可以完成这样的作业？我想现代人可能把自己更多的精力和所谓的智慧哈，都用在研究这样的一些高的科技上了。那对于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来讲，我看到他们去洗衣服，就是好多好多的衣服，能有多少就多少一起塞到洗衣机里，然后用最大的水量、最热的水这样子去洗，按个按钮就完事了。我有的时候也在看这些，在想哈，时代确实是变得很不一样了。每一代他们都有相当大的一些生活条件方方面面的一些差异，那么这种变化。我们是作为家长的，你就顺应着这种变化，还是陈老师觉得说我们可以做一点什么呢？
对，其实我的高中老师哈，他除了教我们化学，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老师，他的身教也很值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每一天要跑我们学校的操场25圈，
哇，好大的运动量！
那是高中的操场啊，那不是小学操场，高中的操场其实是挺大的哈，25圈哈，然后几乎不间断这样，除非他出差哈。然后呢，他在讲化学的时候，他其实讲的更多的是人生的道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老师啊。对，那他会从这个化学方程式里面来告诉我们说，哎，其实人生就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当然，这是从他的人生的这个心得里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他告诉我们说， 你要永远去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准备。他不是只这样教我们，他其实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啊。比如说啊，比如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一天呢，他儿子上厕所了，然后呢，突然就没有纸了，就发现说那个厕纸用完了哈，然后就大喊一声妈妈，啊，对，那当然妈妈不会不理他，妈妈也不会说不拿那个 T 恤给他哈，但这个妈妈呢就多讲了那么一句，就说。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变更聪明的机会来了。如果这个时候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家里就你了哈，那他们家还有个姐姐哈，姐姐也不在家，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办？你想一想，然后把车子递给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我回顾一下我自己的那个家庭教育里面，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是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他们是经过战争的，所以他们常常会提醒我们说：“你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可是你也需要去想一想，万一有一天那东西坏了，或那个有不方便了，或者是你出差就没有带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不是让你不能去买那个扫地机器人或擦玻璃机器人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他罢工了哈，或有一天他怎么的，或有一天他真是不好使了，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很多的家务活其实也在帮助我们训练我们的脑袋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协调。那如果我们把太多的机会交给机器了以后，我们的身体其实丧失了很多这种磨练的这个机会，其实是有点可惜的。
那讲到这儿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新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和陈老师聊一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您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有问题也欢迎您提问。陈老师，刚才咱们在广告里面听到有一个神韵的广告哈，这让我想到，昨天1月1号嘛，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几位主持人，还有我们很多幕后的员工和我们听众，是在新年的这一天一起携手去看的神韵，非常的、非常的让人向往啊！可惜我个人不在那里，我也有听众朋友还给我留言说：“哎呀，你要在多好呀！” 对，但是我虽然不在，可是我知道大家在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一起看神韵呀，然后事后一起吃饭聊天呢、然后他们还意犹未尽，相约明年还要一起再去神韵。对，
太
我也
棒了，
希望
对。
我们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在来年的时候也加入我们一起看神韵的队伍，作为每年新年的一个开启。那如果今年大家在圣何西没有来得及看的，在旧金山从1月4号到1月7号还有几场啊。那个剧院 Opera House 应该是更棒，所以我们大家也还有机会到旧金山可以去看。对，所以陈老师想请您刚才讲的，就是新年立一个，我们叫计划也好哈，或者叫 resolution 也好，对，关于这方面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对，所以呢，其实您刚刚也说了哈，那大环境都在变，但是呢，其实有些东西它是不会变的，就是人的信念。你相信的是什么？你可能因为环境变了，但是因为你的价值观不变，你的方式可能会改变。生活方式啊，可能会改变，但是呢，你还是奔着那个目标去的，奔着你想把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我第一次啊，在一个教室里面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震惊的。那个是在以前我的这个天才班里面，老师们常常跟孩子们说，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要说什么样的话，你不要忘记了，其实你的最终目标是把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哈。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神韵呢，我也年年看，然后我有一个心得，就是说，透过艺术这么美的方式，能够唤醒人，其实也在问自己，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这个
对。
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有多具体？要具体到什么样去想象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记得有一个名校的学生哈，曾经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他那个时候在打工，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打完工以后要做什么？他说啊，我就等着毕业了。那毕业以后要做什么呢？毕业以后，不是当兵就是考研究所啊。那好，不管你当兵还考研究所啊，然后呢？啊，然后就找一份工作。那然后呢？
然后就过自己的一生嘛，一
然
般的很
后
多
呢？
学生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就化为尘土哈、啊。然后还不见得是留给人怀念呢，还是留给人咒骂呢？那就不知道了哈。所以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名牌大学的好学生还真的是愣在那里，他没有去想过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其实会带给别人什么样的影响。OK，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我们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可能往往被忽略掉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拥有什么样的 belief 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今天要推荐一部电影，就是这个也是根据真实故事去改编的一部电影哈，就叫做《面对巨人》。你看看，在他这部电影里头，他们的信念怎么样去改变他们的人生跟他们的行为？
那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它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讲述的是一个 loser，
哦，不太成功的这么一个成年人喽，应该是，
对，成年人，他其实是一个教练哈。一个高中的学校的教练，那薪水呢，饿不死你，但是也没有办法让你很发达。在他们那个年代，大约就是3000块美金吧，交了房租也大概差不多了哈。好一点的，那基本上都是起码就是要5000块钱左右这样。那他呢，他带的那个球队基本上没有赢过一场球。
都是一些高中生的孩子哈。
对，但是其实他挺努力的，他是非常努力的哈。然后呢，有一天还不小心被他听到，有一群家长在开会，就在讨论要开除他。
哦，觉得你总不赢球哈，就
总不赢
不喜
球，
欢
对，
他。
因为孩子的成长是没有办法等你的，所以有些家长就说，如果我们家的孩子参加了球队，然后还没有赢过球的话，他怎么去上一个好的大学？因为他们家的经济是没有那么宽裕的。然后他听着听着呢，觉得当然家长也有家长的道理哈。可是他也自问自己实在是真的非常努力。然后让他非常痛心的是，他竟然瞄到了这群讨论的人群里面，竟然有一个是他的助教。
哦，等于是他的队友也背叛他了。
对，那种背叛。然后呢，他带着这样的压力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其实也挺难过的，跟他妻子说：“哎呀，你的老公实在是一个 loser 哈，因为最后他们发现呢，努力了3年，他老婆也怀不了孕，然后
哦。
最后那个去做检查的时候，那个结果出来了，就是说因为他的压力太大，所以事实上造成了他的不孕症，
实在
是他的问
是，
题，而不是他老婆的问题啊。”
实在是各方面都很失意哈，这个教练。
都非常的失意。然后他的学生呢，基本上也是书也念得不咋地，然后上课也非常的散漫，更不要说是在运动场上了。那些放到现在就是大概就宅男宅女一大票这
OK，那面对着
样。
这样的队员，然后这样有压力的一个环境。这个老师最后相信他一定是面对巨人，他一定是走出来了啊。那这里很有意思，他究竟用的是什么样的办法， 突破了他的人生困境。我们休息过后呢，请陈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刚才您讲的高中生的球队的橄榄球队的一个教练啊，那么他想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他走出他的人生低谷呢？
是最后他就做了一个跟他以前的人生的这个习惯不太一样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哈。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好像走投无路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要踏出另外一个境界的一个开始。所以回顾一下以前常做什么，我们现在可能要去做一点以前不做的事情。
嗯，那他做的是什么呢？
他开始祷告，他开始相信神的存在，他就开始祷告。因为人的办法他实在是用了，然后他也觉得挺努力的，可是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他干脆就来一个让自己吧，就把自己交给了神，这样。
那就有用吗？
他也挺努力的哈，但是努力了半天好像也没啥用。
这就更加挑战了，那怎么办呢？
对，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呢，学校其实也关心他，然后就找了一个心理系的教授来关心他一下。那这个心理系的教授，因为他自己是有信仰的人哈，他来安慰他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教练就反问了一句说：“哎，我也祷告啊，我也很虔诚的祷告啊，问题是，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啊。”那这个心理学的教授说，这个神他是不会放弃你的，但是呢，祷告的人有两种哈，一种就是呢，就跪在那里祷告，啥也不做；另外一种人呢，他就是也祷告，但是呢，他也去犁地哈，因为神一定会把雨水降下来的，只是你如果没有一块好的地去承接这个雨水，你觉得会怎么样呢？他说上帝是不会背叛你的，但是你自己是哪一种祷告的人，那由你自己来决定了。
重点就是你光祷告还不行，你还得同时要付出行动，努力，更加努力，等待上帝降临给你机会，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他去跟他老婆这个讨论，然后想了半天，哦，原来他们以前一直只是在技术上，在人的行为上去做努力，他基本上不太关心这些孩子的思想，他到底想的是什么。如果那些孩子的思想里面一直放着我就是一个失败者，那你在外面的这些努力训练再严格，你只是会把这些失败者逼得越来越远，他们会越来越害怕，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离目标还是越来越远，所以你说他会愿意要进步吗？不可能吧。
那他怎么去激励他的学生们呢？
所以他就开始列下来，就是人的信念到底有哪些哈，然后他去仔细的观察，耐着性子去观察，这些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脑袋想的大概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才会有那些行为。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时间有限哈，我就很简单的就跟大家做一下汇报。其中有一个孩子呢，他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不好，因为他觉得他对父亲常常强迫他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教练呢，因为用了一个训练的方式，把他们那个队长就拉出来，队长很快嘛，然后找了那个队里面最瘦的一个孩子，让这个队长呢就背着他爬50公尺啊。那背着他的时候，只能双手跟那个脚落地，你膝盖是不能落地的，不能碰到地的。然后把那个队长的眼睛蒙起来，你知道那是很辛苦的啊，你爬个5公尺可能还好，爬到10公尺就已经快要受不了了，因为那个膝盖会开始发抖了。然后到了20公尺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已经在喊了，是不是我已经到了20公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教练就是告诉他，你不要去想那个数字，你想的就是勇往直前。结果你知道 刚刚开始，所有人都在看笑话的，因为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想到，所有的人慢慢的安静，然后慢慢的站起来，然后慢慢的跟随着，发现他们创造了奇迹。这个队长不止爬过了50米，甚至还爬到了100公尺。
哇，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突破啊，体能上的突破。
对，然后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一件事，就是你的思想才知道你的行为。你秉着你的信念，其他的东西你都不要去分心在那些其他可能你眼睛看到会吓坏你自己的一些现象，然后你勇往直前，就抱着你的信念勇往直前。所以这个教练，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能够让这些男孩子就开始幸福。这个教练，所以当这个孩子来抱怨，他父亲对他强迫啊，怎么样？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看不惯这个懒散的儿子嘛，所以他也习惯的比较强势的去安排孩子的一些事情哈。而且那个人，就那个家长，基本上就是倡议要把这个教练开除的那个家长之一啊。所以，当然，这个孩子心里头就会为教练打抱不平，他会觉得说，我爸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我爸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哈，当他在抱怨的时候，教练竟然没有觉得很庆幸，他很平和地跟这个孩子说：“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父亲道歉。”然后这个孩子让他不服气啊，为什么他这么强迫我？然后呢，而且他还要开除你哈。然后这个教练就说：“因为我知道。”全世界最爱你的就是你的父亲，你应该看到他那颗心嘛。所以，他的父亲是秉持着那个信念在对待自己的儿子，可能方式他不一定恰当，所以这个孩子就有点像被敲了一下脑袋，然后最后就真的跑到爸爸的办公室去跟他道歉。你知道那一句话哈，一个叛逆的少年能够跟父亲道歉，那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愿望。用1000万都买不到的一句话，
对不起，是吗？
对，所以那个爸爸当时也真的是非常感动。然后后来呢，他跟儿子就商量，怎么样在物质上面、在精神上面能够支持这个教练啊。所以他们的表现当然就越来越好，然后慢慢的就赢得了胜利，哈，赢得了比赛，一关一关又过一关。当然到最后，他们碰到最坚强的那个队。最后当然就，打败仗了，啊，可是呢，这个机会还是给有准备的人哈。最后，那个打赢仗的那一队呢，就被发现他们违规，他们其实耍了一些小手段，所以就被取消了这个冠军的比赛资格啊。那所以我们这一队呢，还是可以上场。那最后，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孩儿哈，他的个性也比较弱，然后他的身体也长得比较小，然后他来自于一个单亲家庭，而且是刚刚搬家到这个小镇上，他的父亲还不良于行，是坐轮椅的。
哦，
对，就在这个关键，就是时间快到了，然后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时刻，这个男孩子本来哈，他是一直觉得教练最好不要叫我上场。然后你看，全场的人都看着他，而且这是最后的冠军争夺赛，机会就在这个弱小的孩子的面前。这个时候，他的爸爸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的爸爸从轮椅非常艰难地站了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父亲为了鼓励儿子，他做到了。他面对自己巨大的困难，竟然真的站了起来。然后让他的孩子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一鼓作气就把那个球给踢进去了。
哦，哇哦，他本来是很弱小，他总是觉得自己做不到，内心里面充满了恐惧的这么一个孩子啊。
对，而且事实上，不要说内心恐惧，他的外形他本来就比人家小。你知道打橄榄球的人，美式橄榄球那个简直都是大块头，再加上那个。道具一装上去哈，你不用接近他，你光远远看他，你都会有一点很震惊的这种压迫感哈。那更何况他那么小，而且他来自于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他本身各种条件都是比人家弱，包括他的个性上，有的人个子小，但是他不服输，可是这个孩子不是，他个子小，他也非常的内向， 然后非常的柔弱，他老觉得自己就是不行。
这很有意思啊，透过打球，他突破了自己就是性格当中的这种最软弱的一个地方，这倒是真的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沈老师。
没错，其实我以前在美国刚念这个天才教育的时候，我其实也挺震撼的，因为当时就规定这是美国政府承认的哈，就是说哪一类在哪一类的表现上特别优异的，它可以属于天才的范围，其中有一个竟然是表演跟运动。你知道以前我们常常会被一句话说哈，这个什么四肢发达头脑健
头
康。
脑就简单，
我甚至呢还听过哈，有家长这样跟孩子说，就是那个孩子，他放学以后先去打球，跟朋友先去打球，然后后来被家长抓到了，没有回家写功课，哎呀，你知道当街就把那个孩子训了一大顿哈，就说你光打球，你功课怎么办呢？你这样会有出息吗？以后你怎么办呢？这样，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个生理学有一点多一点点的认识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适当的运动跟学习的效果，它还是呈现正面相关的关系的。
还有一个条件，可能就是你要遇到一个好的教练，那就锦上添花了。
对，
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这里我觉得也是一种提醒哈，可能我们刚刚说的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然后浪费时间去打球，会影响功课。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的华人的这个家长，可能也受这样的观念的束缚哈。那不妨在今年可以放开，试试看，就是真正去了解一个运动。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头，它也让我们看到了，事实上在整个运动的过程，它其实也在洗净我们很多污浊的思想。然后去帮助我们锤炼更好的那种信念，然后这个信念可以帮助你的孩子成功。
谢谢陈老师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推荐哦，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找这部电影，中文是《面对巨人》，英文的原片叫做《Facing the Giants》，也是就是翻译过来就是《面对巨人》，相信大家会非常受鼓舞，对吧，陈老师？
是的。
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哦，谢谢您，下次节目
谢
咱们
谢，
再见。
大家新年快乐，再见。